我们今天呢就学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讲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第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呢，当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以及写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约翰呢，使徒约翰呢已经很大年纪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家说：“我的小子们呐 ，my dear children， 我的孩子们呐，就是个老爷爷向孙子讲话，不是一个老爸爸向儿子讲话，老爷爷向孙子讲话。”然后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是前面讲的那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他写这些话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是不是读了这段话就不犯罪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写这话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是什么意思？是叫你们不犯罪，这跟前面的经文有什么关联？小子们呢，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让你们不犯罪。所以不是读了这段话之后呢就可以不犯罪，而是目的是让你们不犯罪。所以这前面的话对他是个警告。我们从前面第一章当中怎么来警告这些基督徒啊，小子们嘛，警告这些基督徒，如何警告这些基督徒？前面讲到了说，你们是与神相交，神是光，如果你还在黑暗当中，那说明你和着光没什么关系。所以这里面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我想告诉你的时候，你们是与光相交的，你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行在光中的。其实这是个提醒，也是个警告，你们不要再停在暗昧当中啊，不要再停那些黑暗当中啊。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到不是说基督徒不可能犯罪，而是讲到了说基督徒是时刻对罪有个敏感的，就好像你的衣服是白白的，突然有个黑点子掉上去，你一定会看见的。所以这里是在提醒他们，你们不要犯罪，不是说你读了之后不可能犯，而提醒他们说是你不要犯罪，因为你们是与神相交的，是与光相交的。然后后边就讲到了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基督徒有没有可能犯罪？有可能犯罪，但是基督徒的犯罪和非基督徒的犯罪有什么不同呢？
基督徒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没有一个中保？
就是有救恩呗，对不对？就基督徒犯罪，他的罪呢是可以被赦免的，那么第九节，前面第九章啊，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说？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徒呢是有一个中保的，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他的犯罪呢是有救恩的，他是可以被赦免的，他若认罪，他神就必赦免他的罪。好，怎么赦免他的罪呢？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为有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一件事情，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好了，什么叫挽回祭？还有挽回的余地。什么叫挽回？
我做错事了，要把这个错事给纠正过来，或者是想办法把这个事儿给改过来。
好了，比如说我今天我得罪你了，我骂你了，我下回不骂了，我就挽回了吗？什么叫挽回？
先道歉吧。
挽回是对谁说的？是对那个被得罪者所说的才挽回。你我以后不说你，但是我还是得罪你了，所以要把这个得罪这件事给挽回。我一得罪你怎么样？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对不对？而什么叫挽回呢？我们跟人家道歉赔礼，把这船再翻过来，重新成为朋友。所以耶稣基督叫挽回祭。当我们讲到挽回的时候呢，实际旧约当中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献祭呢，有个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献礼物，就是我得罪你了，我给你个礼物作为赔偿，表达我的心意也作为一个赔偿。所以什么叫挽回祭呢？挽回祭就是说我们犯罪了之后得罪谁？得罪上帝。我们就得罪了上帝，上帝就有怒气在他的心中，因为他是对罪，不是神恨你或者怎么样的哈，是神恨恶那个罪。但是神恨恶罪呢，一定能脱离不开这个罪人，他的表达就是在罪人身上怎么样，要显出他的公义，要刑罚这个犯罪的人。那么挽回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当作一个礼物献给上帝，怎么样，是上帝的愤怒平息了，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和好的关系，悦纳的关系，儿女的关系，父亲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做成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与我们犯罪和神之间成为敌对的关系，成为上帝的愤怒的一个对象。但是呢，耶稣基督却使我神的愤怒呢转回了。如何使神的愤怒得到平息的？神的愤怒如何才平息的？对神公义的要求的满足。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他首先他得罪的是上帝的哪一点？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得罪了他的圣洁，冒犯了他的圣洁，圣洁是与罪没有关系的，但是人犯罪了就得罪他的圣洁。那么他的公义的本性要求就是对这个得罪呢要进行刑罚，要对进行咒诅。还记不记得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当中，上帝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整个的这个圣经呢，谁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问题。当亚当吃了之后，夏娃吃了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在这个必定死的下边。当人犯罪之后呢，我们做的一言一行的都是不蒙悦纳的，因为我们是在罪中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是在得罪上帝，都在惹动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要求什么？犯罪，罪就要受到该有的刑罚。什么刑罚？死。死，这个死不是一般的死啊，不是说我们心脏不跳了就死了，不是，而是死到的是灭亡，与这生命的主的隔绝，并且不是单单的生命主道的隔绝，好像流放一样，给你到西伯利亚去自己到那里随便耍，不是啊，而是到了什么地狱的火湖当中，因为这刑罚是永远的。这是上帝的愤怒，所以当他平息了上帝的愤怒的时候，他必须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就好像你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一样，你拿了很多的东西出门的时候你付不了钱，他就一定不会让你走，直到有一个人替你付这笔钱。我们也一样，我们的结局本来是应该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在罪中我们必定要死，必定要灭亡。但是所以我们犯罪的代价是什么？灭亡，就是死的灭亡。但是我们能不能付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的。我们能付不付得起？付得起，就是灭亡。但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替我们上帝的公义满足了，他的愤怒平息了。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呢，就算我们是无罪的，算我们为是义的。所以这叫称义，不是我们是义的，而是算我们为义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你买了一包东西出那个 cashier 就是收银台的时候，你经过收银台的时候你交不起钱，然后这个时候呢人家肯定不让你出去，不行，不能让你出去，你说我必须出去，人说不能出去，直到后边李伯弟兄来了，李伯弟兄哎呦爱丽丝啊怎么了？没钱。李伯说走走走，我很多钱，欠多少？昨天欠不？前天欠不？大前天欠不欠？在中国欠不欠？在美国欠不欠？你看我全给你还好了。李伯一刷卡刷了一下，你的历史当中欠的所有债全还了，不但还沃尔玛，希尔斯也还了，全还。好了，你就可以走，不可不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但是如果他不刷卡，他走不了，对不对？这个账算谁身上了？算李伯身上了。人家必须保证说这卡已经真的到账了才可以的。如果你欠的很多，你要就十块八块的没关系，你一刷一看就走了，人家一算爱丽丝欠了十几个亿。李伯说没问题，我可以刷。我告诉你，那个银行绝对要留下你的 ID， 你可以刷了你可以走，但是绝对留下你的 ID， 因为他不一定相信你十亿你能够还得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说你可以走，就算你不欠钱了，但是这笔账算谁身上了？算在李伯身上了。就是说你可以走，你欠不欠钱？欠钱，对，归他账上了。但是呢现在你就人家那个在那个收钱的人眼里看你是什么，是不欠他钱的。谁欠他钱？李伯欠他钱。李伯欠他钱吗？李伯不欠他钱，因为你欠他钱，现在这账呢算到他的身上了。所以当讲到了挽回祭的时候，就是神把本来我们应该付上我们自己所犯的罪的这个代价的这个死亡算在谁身上了？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了。耶稣基督可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像李伯一样，他一刷卡十个亿就过去了，你明白？就是他有这个资格，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意愿来为我们偿付这个罪债。好了，我们就可以走了。但是我们可以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十字架的咒诅， 但是耶稣不能走，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引着我们罪的咒诅，就好像李伯，你不能走，他可以走，你不可以走。所以就是这个关系，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过了十天之后怎么样，一看说，哎，李伯，你这个十个亿已经到账了，李伯就怎么样，你就 free 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一样，主耶稣怎么表明他的 free， 怎么表明这个债还清了，复活，对不对？他复活表明什么，他给我们，他可以救我们。所以这叫挽回祭，他把上帝的愤怒的原因给满足了，因着我们的罪而带来的这样愤怒给满足了，所以这叫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我们认罪的信心是什么？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是足够的。我们常常听说有一些人，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说，哎呀，我不能信耶稣，我这人，哎，太坏了，太糟糕了，等我再努力努力改正改正。但是好了，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罪主耶稣说，糟糕，这事我救不了你，我这恩典不太够，有没有？没有。这里边只讲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他没有说什么罪上帝都可以赦免，但是我们要认我们的罪，上帝才赦免我们的罪。他没有说这个罪考虑考虑吧，我们商量商量看看，不是说你一出门说，哎呀，伯哥，我欠十个亿。李伯说，哎呀，那我得回去 check 一下我这里边有多少钱。耶稣不用 check， 他足够的。而且这里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好了，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说什么呢？说耶稣的救恩是这样给每个人的。你看，说思雨这个人是70%的好人，行了，30%给你一补，走吧。说子言也70%，行了，我再给你补30%吧。所以一看说 Alice 5%，说得了，多给他点吧，95%。不是这个意思啊，上帝给每个人的救恩都是100%的，都是100%的，这里边毫无我们的功劳。我们任何一点自以为好的东西，在上帝面前，以赛亚先知怎么说，都好像污秽破烂肮脏那些衣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要以为说，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来过一个人，他就很牛的一个姊妹，我不觉得我比别人差在哪里，谁尽管我不比别人好在哪里，我自己估计我自己呢75%的基督徒吧，但是有很多60%、40%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姊妹啊，我说基督徒要么100%的，要么就不是，没有几%的，要么你有这个恩典，要么没有这个，有多少你就把这命都放上边，你都觉得不够的，因为我还是亏欠，我就是为他去死，我还是亏欠他，所以你才能够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无论怎么样你都甘心乐意，你也不会跟上帝斤斤计较，跟弟兄姐妹斤斤计较，不会计较的，因为我们都是欠上帝的。保罗更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我欠了每个人的福音的债，看到了，我们谁这么想过，我们都觉得好像我理你就不错了，我和你打个招呼已经不错了，但是保罗说我都欠你们福音的债。这叫一个常以为亏欠的人，这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这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的意思的人。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人呢，我们中国人讲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们别人救了我们一命，我们都会讲说我的命是你的了，但是我们从来不为神这么做，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我们看不见，人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为人去死的时候，我们得到好名声，为上帝去死的时候，通常都被人家唾弃的，说我们愚昧，看到了。所以我们信还是不信，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这挽回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要清楚这罪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约翰怎么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因为你要知道这犯罪的后果是怎么样的，那么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告诉你，告诉你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你就不会轻易去犯罪。再举一个例子啊，一帮人在这里坐着，小孩子啊，很小小很小的小孩子，然后这有一桶油烧得滚开的，我们有那种油炸的那种锅呀，那锅翻滚很漂亮的，红红的颜色的，尤其放点四川辣子，红红的很漂亮的。我告诉这些孩子们啊，这东西放进去你的手会烧坏的，会烧得很坏很坏的。 然后我就走掉了。我告诉你，如果那些很小的小孩子，他们一定会爬过来看。有的小孩子可能会拿个棍儿啊，就去试一试。你看，没咋样，他就会拿手去试。小孩的悖逆的心就这样显示出来，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越做什么。好了，小朋友都坐在这里。我说孩子们，这个千万不要放里啊，放里你的手你就糟糕了。然后我就当着他面把手伸进去，唰，变成肯德基。我告诉那些孩子就不会再去碰，这是真正认识到这个油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然后呢，哎，我有一个油，这个油呢专门医治这个烫伤的，非常好用，抹上立马就好。然后我就说孩子们看到没，这有一桶油，这个油呢专治烫伤。没问题，我把这个一抹上之后，哇，也不红也不肿，就是也没有起泡，哇，好了。我问你一件事情，这些孩子们会不会说，那我为了试验这个油，然后我也伸进去烫一下，会不会？不会。好了，那我呢，我会不会觉得我有这个油呢，我就可以随便跟着，你信不信我放在这里没问题，我把这油藏在后边，你信不信唰一下来，自己面不得抹抹，你看没事。我会不会？不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犯罪都会留下伤痕，这个伤痕是什么？就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我的手有没有好？有好，我就不同了，没有，但是一定会留下疤痕。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不单要认识这些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远离这一切的罪恶。我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神的应许说，你要认，你们若认你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赦免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对。他上帝会不会这么做？会这么做。我们会不会因为他这么做了，我们就去随便犯罪呢？这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保罗提醒人们说，你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真的，我哎，耶稣基督反正能赦免我的罪嘛，那我就犯呗。这样的人是没有救恩的人，或者说不认识救恩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挽回期，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约翰这里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但是呢，如果你们犯罪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什么？耶稣基督有救恩。什么意思？要悔改嘛，要求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赦免嘛。所以要悔改，要悔改。所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犯罪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基督徒犯罪有救恩，非基督徒犯罪没救恩。救恩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罪可以被赦免，可以被涂抹。而非基督徒呢，那个罪就在那里边了，他没有救恩。好了，基督徒犯罪和非基督徒犯罪怎么样？有什么不同？基督徒的犯罪是偶尔的，因为保罗说，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不是没皮没脸的今儿偷明儿偷哈，是偶然为过犯所胜，是他是偶尔的，不是时常的，也不是故意的。非基督徒呢，圣经怎么说？我们犯罪好像喝水，喝水是什么？我渴了我就想喝，犯罪什么？我想犯就犯。所以这是之间的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基督徒犯罪，圣灵会提醒我们，不是犯完罪之后，犯完罪之后叫什么？叫责备。没犯罪之前呢，叫提醒。而非基督徒呢，他没有，他就凭着他的本性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不要犯罪，千万不要犯罪。耶稣基督做的是挽回祭，但是如果偶然为过犯所胜的话呢，基督徒是有可能犯罪的，但是不要怕，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必须要悔改。所以这是约翰所说的。然后说，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些经文就不太好讲了。这话什么意思？为普天下人，就所有的人，你不信，不信耶稣也给你洗净了。嗯嗯，是圣经上说的，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怎么看这句话？是不是神说，神一看说，你们这里边悔改五个，剩下那几个就算了吧，不要悔改了，是不是这意思呢？他这里边讲到了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我们是指的谁？就是我们这些啊，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啊，不能为我们，也为普天下的人。所以呢，有些人这样解释说什么呢？说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还在这样讲，耶稣基督为全世界的人的罪死了。也就是说，你不信，不信耶稣也为你死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是，
也不
也不是，什么叫是是，什么就是不是呢？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得不得救是你决定哦。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一个飞机行驶在太平洋上空的时候掉下来了，掉下来了之后怎么样，200个人全在那里游水，然后这时候过来一个船，船上来说一数1、2、3、4、5、199、200，完事扔下去200个救生圈，什么意思？救恩就给你了，你要不要？你要就得救，不要就不得救。也就是说，我就想死，我想自杀，我就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想救我，如果我不要的话，上帝救不了我。有很多时候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讲的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爱丽丝讲的前半句是对的。上帝向全世界人发出呼召，耶稣是不是向所有的人在发出呼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有没有说走到一半说，你得悔改？走一走一看，这个人好像不大行，是吧？不呼召他了。再走一走一看，哎，他好像能悔改，你悔改跟从我吧。再走一看，他又不行，一看主耶稣一算，他不行，算了，不呼召他，再呼召，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耶稣向所有的人呼召，但是呢，他转过头，他又跟上帝说：“你交给我的羊，一个都不丢。”跟那些人怎么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因为你就不是我的羊。怎么来理解这些话？所以我们讲到的说，上帝的预定和拣选。上帝有没有预定？有。上帝有没有拣选？有。但是上帝的预定与拣选和我们今天有限的头脑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但是我们理解说，哎，真的，这你说我信不信主不是我决定的吗？是不是你决定的？你信主那天是不是你决定的？是啊。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但是使人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你在拣选上帝，对不对？你在拣选耶稣。但是圣经里面又给我们一句话，罗马书当中怎么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什么意思呢？他要救相信的人。好了，那这里边我们就容易对人来说呢，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呢？有没有这一种人，神拣选他不信？有没有这一种人，神不拣选他偏要信？对不对？这两是个矛盾呢。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在想哈，想不通，你永远都想不通。但是这两节经文的确是在这里明明白白的摆着。所以说当讲到了上帝的预定与拣选的时候呢，这是圣经上所讲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讲到了预定和他的拣选，主耶稣也亲自这样的宣告，这的确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上帝是在永恒当中是在拣选人，在预定人得救的。甚至于在罗马书当中的时候呢，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说什么？你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那样我得救不得救就是上帝说了算了，那上帝为什么你还责备我呢？既然你说了算我得救不得救，你为什么还责备我呢？保罗说一句话什么？说你是谁竟然跟上帝犟嘴？为什么他把这句话马上就给剁死了？不要再说，你不要跟上帝犟嘴，因为上帝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智慧，他所做的预定与拣选，在永恒当中的预定与拣选能够反映在人的身上是什么？是相信。很奇妙的，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就是说他在永恒当中所做的他的旨意就是预定与拣选，但是反映在人的身上的是什么呢？哎，是你，你就说哎，我愿意信耶稣，看到了，这是上帝的能力。所以当加尔文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谁讲到的说预定论的时候是加尔文所提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读加尔文真正怎么样来讲预定论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请你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不要用你的堕落的理性和你堕落的好奇心再往前走一步，因为现在你已经走到了神奥秘的很接近的地方了，你再往前走一步就错了。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接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是怎么样？他的永恒当中的旨意的拣选与预定反映在人的身上，就是你可以相信，而且这个相信是什么？我们管叫有效的相信。什么叫有效的相信？就是不是虚假的相信。什么不是虚假的相信？就是他不但能够信，而且能够带出什么顺服，不但能够顺服，而且能顺服到底，这叫有效的救恩。这有效的救恩是神怎么样用他永恒的能力和他的智慧所做成的，这个我们的脑袋远远不能够想通的，因为按我们人呢，世界上的事我们永远都想不通，但是他有能力，他有智慧可以想通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要戒除这一个观念的。什么观念呢？就是说有一种叫做配合论。什么叫配合论呢？就是说上帝想救我，我得配合他一下，我不配合他救不了我。但是至于这个呢，我们要看哈，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说神在永恒当中以他的能力和智慧救个人，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一种相信，有效的相信。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人对他有个配合，实际不是配合，这叫回应。那么当我们讲到配合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他，你没有你的回应了，他救不了你，这就违反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就不信上帝你就救不了我， 上帝难道救不了你吗？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得罪他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看上帝还救我以显明他莫大的慈爱。所以上帝呢，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脑袋去框他，如果我们的脑袋能把他框下的话，他就跟你我是一样，他就不是上帝。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上帝他不需要我们配合。但是呢，这是指什么？这是指得救。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所走这条成圣之路，做基督徒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负上100%的责任。你不读经不祷告，以后你在天上受责备，你羞愧，你没有冠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像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的，你经过时候一烧，啪，你的工程没了，最后灰头土脸的，烧的衣服也没了，浑身黢黑的，但是你可以得救。这个工程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所以保罗讲到的殷勤也好，格外的殷勤也好，你们要爱惜光阴也好，他绝对不是讲说你们在得救的事上你要努力呀，不是的，而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要努力。因为得救是完全上帝的恩典，在这得救的上面我们没有丝毫的功劳。你别说我得救那是因为我信，不是因为你信，你的信也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什么呢？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什么叫为普天下人的罪？就是说他在向全世界人的都发出这样的呼召，但是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悔改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不够用？还是够用的。所以这里边讲的不是说耶稣基督啊，你不信，不信也为你死了吧。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可以要明白这一点。请问那不信的人，就地狱里的人，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没有？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和耶稣基督救恩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要跟耶稣基督救恩有关，他不就得救了吗？所以我们从逻辑上讲都可以讲得通的。那些灭亡的人实际上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没有的。主耶稣怎么说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我祷告父啊，我不是为那些人祷告，我是为这些人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说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实际这里边约翰也在鼓励他们，他的门徒们要去做劝教的。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羊都听我的声音的，我的羊呢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呐，听了陌生人的声音就跑啊。所以基督徒是做什么事情的？是要发出主的声音的。怎么发出主的声音？怎么发出主的声音？这真理的道并借着圣灵所做的见证，这就是主的声音呢。我们现在要分享福音吗？分享福音的同时，我们要把这圣灵和借着这道在我们身上说这样的工作显出来，就是见证嘛，给人看。所以我们看，然后第三节就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反过来又说出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是遵守他诫命的。你遵守诫命你才能够明白，你人才能知道，哦，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了，哦，你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你是基督徒。然后说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主，又不遵守神的诫命，说真理就不在你里边了。主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主耶稣怎么说？责备那些人怎么说？你们说称呼我主，主啊主，但是你们却不遵守我的命令，奇怪吧？就是我们嘴巴上是认识他，但是我们心里边是不认识他的，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所以这段经文第一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基督徒和罪之间的关系。那基督徒和罪之间的关系中间就有一个中保，是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个罪人，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而被神称义的人有怎么样的表现？所以我们千万小心呢，我们每一个，我们若称我们为基督徒，我们就要行在光中，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若犯了罪，我们可以有这挽回计，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认罪，就必得赦免。但是在这生命当中，他的命令可以清洁少年人。用什么来清洁他的行为？用什么？神的话啊。神的话可以清洁我们少年人的行为。怎么清洁？就是我们顺服他的话，他说这样我们就这样做了。所以使徒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时刻对这个罪啊都是一个小心的，不要轻易的去触碰它，因为触碰它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疤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仆人，当他犯罪之后，他的后果怎么样？导致他一生的悲惨。他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他有没有罪得赦免？有。但是他的家里边刀光剑影，他的儿子杀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去玷污他的女儿，看到了，所以罪会带来后果，我们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件事情。所以约翰怎么说？我告诉你这些话是让你们不去犯罪，但是真的若万一你真的是为罪恶所胜的时候呢，一定要回来，赶紧悔改，承担这个后果，好过怎么样因着这罪下入地狱当中。就好像主耶稣说的，若有你的左手让你犯罪，把它砍下去，你失去一个左手好过全身下地狱。所以罪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去认识这赎罪祭，去认识这挽回祭，去认识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你再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战惊，不是在犯罪的时候会战惊，你时刻会警醒自己不要犯罪。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常常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使我们得以行在光中，使我们得以常常被这光来光照。主，我们软弱，主，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也自欺，求你的话语常常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做我们的提醒，也做我们的帮助，也做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走在你真理的光中，让人能够看出我们是与你相交的，是活在你里边的。我们感谢你，求你这样的恩典每天都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